今天开始进入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下半段。好，我们先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能够看见你的真理跟你的怜悯。主耶稣，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查经，真的让我们看见你就是我们的神，你也是神的儿子，你也是那除去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主，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呢上一次呢已经谈到了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到第一节到十八节，那我们今天就要从十九节一直把五十一节能够看完哈，如果能够看完的话。好，那么我想一开始我们就先从十九节我们就先请孔君，你可以念吗？请你念十九节，念到三十四节，谢谢。
好的。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猜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你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而且鞋带都不配。这是在约旦河畔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好，谢谢。那我们前面讲到哈，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节到十八节，就是在讲说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其实就是太初有道的那个道。那个道呢，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间上面。那么他来到自己的地方，人却不认识他。那么现在呢，进一步的呢，神呢就要这个先锋哈，施洗约翰，他来做见证哈。他这个见证就是神差派一个在前面铺道路的这个人哈。因为当时的人呢都喜欢听施洗约翰讲道，虽然施洗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哈，那可是呢他个人的一个在生活上面，在行为上面呢，很显然的呢，是众人都敬仰，众人都相信，而且众人都相信他是从神来差派来的，所以呢，大家都听他的哈。那么，所以呢，约翰他自己也知道他是要为这个基督做见证的哈，但是呢，他也不是很确定的基督到底是谁啊。那么我们待会会讲到哈，在刚才孔君的念的这一段经文当中呢。 约翰，使徒约翰特别把它记录下来，我想这个地方呢，也就是让大家能够比较清楚的认识到施洗约翰他是谁，那认识到施洗约翰他所讲的信息是什么。那么在当时呢，的背景就是大家都认为他是先知，大家都认为他是从神来的，所以他讲的话大家都认定。那么今天呢，神呢会不会差遣一个先知呢？会不会也有人像施洗约翰一样我们传讲神的道，那但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行为呢，却是被众人所敬仰的，却是被众人所认识的。因此当众人认识他的时候呢，就说哎，这个人讲的话是从神来的，这个人不是从人来的，他所讲的话是带着基督耶稣的信息来的。 OK， 那么犹太人从耶路撒冷 OK， 因为在当时呢施洗约翰在约旦河外面去为人家施洗那当然从耶路撒冷就到约旦河有一段的小小的距离所以他们要去问那这个问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在当时呢政治的环境之下呢，就是犹太人是在这个罗马人的统治之下所以他们期待的弥赛亚，期待的这个基督呢，是一个王，是一个要来带领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再度创造一个大卫王朝那个弥赛亚就是他们所等待的救世主。那么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的明显因为以赛亚书他在前面讲到呢，这个他们在等待这个王要来怎么样，要来拯救，要来带领他们脱离好像当初他们以赛亚的在的时刻呢，他们好像当初是脱离亚述王的这个攻击那他们也期待呢，这个弥赛亚呢可以把罗马推翻拯救他们。所以当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就有人就会想说这个施洗约翰到底是不是未来的耶稣未来的基督，是不是就是救赎主所以呢，那当然这个当权的人这个这个祭司跟利未人他们就要来问他说你到底是谁那他就第一个问他就说你是谁他就说我不是基督我不是你们等待的那个弥赛亚那他们问说你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 OK， 因为以利亚就是在马拉基书里面第四章后来所讲的但是以利亚要先来在这个神大而可畏的日子之先呢，以利亚要先来，所以他们也会很自然的就会问说你是不是以利亚那施洗约翰在这边说不是那我们这边要请注意呢，后来耶稣基督说以利亚其实已经来了，这个人就是施洗约翰。那么妙的就是说施洗约翰他自己不知道他是以利亚那么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也讲到，就是说这个施洗约翰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因为他有穿的衣服啦，他吃的东西啦还有他所讲的话的确呢是在当时代的人呢，他是一个时代的先知性的信息 OK， 所以他是这样子的人。那但是施洗约翰他说他不是以利亚，他自己不知道，因为猜他来的人没有说你是以利亚，所以这个施洗约翰也说他不是以利亚他有以利亚的心智，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他是以利亚，但是耶稣说他是以利亚。那妙就妙在说施洗约翰多说，他说不是，施洗约翰从来没有行过一件神迹，不像以利亚以前的那个以利亚行了很多的神迹那一个先知去抵挡850位假先知所以这真的是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呢，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得到，连施洗约翰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以利亚。那么接下来呢，就问他说：“是那先知吗？”你跟我都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清楚明白，那个先知是指着《生命记》18章15节里面所讲的因为 神借着摩西曾经讲说，他将来要在以色列人当中兴起一位像摩西的先知，那要叫众人来听从他。那么在当时的环境当中呢，听起来看起来好像施洗约翰就是那个先知，因为众人都听从他嘛。那所以呢就问了，你是不是那个先知啊？因为他当时候还不晓得这个弥赛亚跟那个先知是同一个人，但是呢我们这个施洗约翰也很可爱，他说他也不是。那么所以他们就问说，那你到底是谁？所以这个施洗约翰他非常清楚，他知道就是以赛亚书上所讲的，就是40章，就是修直主的道路，他是做一个开路先锋的。 OK，所以这个开路先锋的，我上次也讲到啊，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啊，我们现在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有施洗约翰的职分啊，我们引人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是他的开路先锋啊，我们办什么布道会啦，我们做教会啦，啊，我们这个向人家传福音啦 ，OK， 我们探访啦，我们做任何的活动，比如说像我们研经啦、查经啦 ，OK， 我们开特会啦，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其实就是要把人引到耶稣的面前哈。我们今天不是说我们要显扬自己的名声哈。对不起，我们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哈。借着我们的服事，借着我们的特会也好，主日崇拜也好，主日学也好。做任何的事情，我们都是把人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我们都是有施洗约翰的职分哈。我们讲，我这个我要特别的强调哈，我们每个人都是施洗约翰哈。那好，他就问他25节，他说你既然不是基督，也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那为什么施洗啊 ？OK， 那这个地方呢，又要看另外一处先知书哈。就是在以西结书的36章25节里面有讲到，他那边讲到呢，到时候呢是会有人用水来施洗，使人得洁净哈。那么这个施洗本来这个洁净之礼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像民数记也有讲到，像利未记也有讲到哈，就是除罪除污秽的水。但是以西结里面所讲的这段事情呢，是比较接近他在这边所要表达的，就是说，你也不是先知，你也不是弥赛亚，你怎么可以帮人用水来施洗？但是呢，我们的施洗约翰没有回答，我们施洗约翰他不去跟人家计较啊，也不回答他的问题，他只是说，我用水施洗哈。因为其实这就是他的指示啦，因为他就是传悔改，你悔改的话我就让你洁净，可是真正能够洁净人的只有耶稣基督，但是这个人是在他后面来的。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一个神呼召人哦，他其实哦会告诉你你要做什么。 see， 在施洗约翰身上哦，神就很清楚的告诉他，你是开路先锋，你是铺道路的，你不是那个主角，你是一个配角。好，所以我们当然要搞清楚，我们基督徒都是配角，主耶稣才是主角。那他也告诉他说呢，他将来要指认，指出来谁是这个主角，就是在主角出场之前一个开路先锋。那我们是不是都是甘心做这样子的职分？如果你跟我都愿意而且很甘心做这样职分的话，那你就是耶稣基督的好门徒。 OK， 因为我们要把耶稣基督介绍给大家，不管你做任何的事工，你都是配角，耶稣是主角。 OK， 那但是这个耶稣他后面来的这个人，他不晓得是谁，但是呢他说他已经在你们当中了，你们不认识他哦，可是呢这个在我以后要来的这个人，我给他解鞋带我都不配。所以施洗约翰他非常知道这个人来历很大，大到一个他连做他一个奴仆，解鞋带的意思就是说 好像奴隶在当时候为他的主人洗脚啊，因为洗脚啊这些比较我们看起来好像比较卑贱的事情哈，是仆人要做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脱下他的那个袍子 ，OK， 束起腰来为门徒来洗脚。也就是说，当门徒进到门的时候呢，进门躺下来的时候呢，可能鞋子都还没脱，因为没有人要去为人家洗脚，因为那个是租的地方、借的地方，没有仆人来服侍哈，应该是彼得、约翰去服侍的，可是这两个人没有服侍哈，那么耶稣来服侍，耶稣来为人家来洗脚、解鞋带，就把他鞋带解下来，然后呢？然后用水来洗他的脚，然后用布来擦干。但是施洗约翰说，我连为他解鞋带做奴仆的工作也不配。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如果施洗约翰他是耶稣基督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的话，我相信施洗约翰一定会马上自动为耶稣基督洗脚，为所有的人都洗脚、okay？ 但是很可惜，耶稣的这个彼得跟约翰的两个门徒都并没有这样做，蛮可惜的。那但是呢在二十八节里面所讲的，就是说这是约旦河外面伯达尼约翰一施洗约翰他说的见证，他的见证就是告诉了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祭司利未人，他不是基督，他不是那个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他只是个开路先锋，他是作证的，他是指证的，他是告诉人家说那个要来的那个基督是谁，所以他这个是他的职分。所以我相信神呼召的人一定都知道他的职分是什么，一定都知道他要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做什么样子的服事。你跟我今天在服事当中的一定要搞清楚神给你的那一份，你一定知道的。就像曾经也有人讲说，哎，刘牧师你是做这个你是做这个，我就说我不是做那个的，我知道我要做什么，那我这一份我会非常的清楚。好，那好，我们再看二十九节，次日当有人来问耶稣基督的时候，问他是不是耶稣基督的时候，刚好呢他的那个事情发生的第二天呢，耶稣基督就出现了。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约翰看见了，施洗约翰看见了，他马上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这个指证呢，就是施洗约翰他要做的。施洗约翰他在那边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当时大家都听他的话的时候，他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除去世人罪孽。那我在这边讲到的时候呢，我突然想到将来的敌基督哦，也一定呢，一定会有一个假先知哦，来指证说这个就是敌基督，这个是就是我们应该追随的。所以就好像有一个施洗约翰来，所以我在想到时候这个末世的时候，敌基督出现之前一定有假先知，这个假先知呢一定会让大家都会觉得他是有 credit， 他的信用很好的，所以大家才会相信他的话。但是在这边你看到施洗约翰他讲说，看啊，这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其实这个就已经预告耶稣基督他要做的职事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职事就是为世人献上自己的生命，好像一个完美的祭物献给上帝一样。所以他就是说，上帝的羔羊 ，the Lamb of the Lord， 上帝的羔羊是上帝特别拣选的，是上帝特别喜欢的，是上帝最好的羔羊，那这个是为了要除去世人罪孽的，是上帝所拣选的。所以神的羔羊是神来拣选，神的羔羊不是随随便便拣选的，它是有特定的拣选，那这个拣选是上帝所悦纳的。 所以呢，他就马上就跟他旁边的人讲说，哎，这就是我曾经说有一位在我以后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这个以前呢，这个以前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地位会比他高哈。那因为他说他前面讲说我帮他解鞋带是不配的啦，哈，这个地位比我高很多了，哈。那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用水施洗，为要显明给以色列人。OK。那意思就是说，施洗约翰知道，当他在为人受洗的时候，这个人将来的这个人会来找他要受洗。这个人他来受洗的时候呢，施洗约翰要将他显明。所以你可以讲说，施洗约翰他有几个重要的职事，就是第一个指证耶稣基督是谁，第二个他要用水来为他施洗，他。就在借着这个为他施洗的时候，他又做见证说，我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所以要知道这件事情就在那一天都实现了，因为约翰为他施洗的时候，天突然开了，圣灵好像鸽子降临在他的身上。那三十三节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呢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临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他说他证明了，他看见了，他说这个人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在这边特别讲了一件事情，这个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这个上帝的儿子将来要用圣灵来施洗的。所以你可以讲说，施洗约翰他非常明白，非常了解他的职分是什么，他不会越过他的职分，他是指明谁是基督的，他是指明谁是我们应该跟随的，不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收门徒，施洗约翰可以训练门徒，施洗约翰可以为他们来预备，但是他们预备的目标，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看到谁是谁是这个耶稣基督，谁是要用圣灵来施洗的。那他看见了，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觉得从第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可以清楚的知道，施洗约翰神差他来做这个开路先锋，他的职分就是指出谁是将来要用圣灵施洗的，谁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谁是神的儿子。 OK， 那么他的工作呢，就在那一天就完成了。请记得，他神呼召他要做的事情，他全部完成了，就在当天，他看到了，他等到了，他已经指明了耶稣就是那个人。所以呢，在当场有很多很多的人都听到施洗约翰的见证，施洗约翰见证那个人就是耶稣哦，那个人就是耶稣了。那好，那当然你跟我可能都会问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难道施洗约翰不认识耶稣吗？这在路加福音里面的记载，他好像施洗约翰就是比耶稣基督早六个月出生啊，他应该知道啊，他可能是他的表兄弟，那怎么说他不认识他呢？那请注意哦，这个认识不是那种认得，他认得，这个认识是讲比较深入的那种交通的那种深深的认识。可能我们今天你可以认识一些的人，认识一些，认得一些的人，但你不晓得原来他的生命程度，他的灵命程度，或是他的恩赐有多大，你可能都不知道。一直到神显明了，神让你知道了，你才知道，哦，我才真正的认识他。原来他的表兄弟哈，耶稣就是那个将来要来的，虽然他以前可能有一些很奇妙的一些的经历，但是这一些都不是施洗约翰见证主耶稣基督是那个基督，不是，他的分辨的方式只有一个，就是看见圣灵降临在哪里， 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将来要用圣灵实习的。哎，这个就是他见证的，他见证这个人是儿子，见证这个人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他把耶稣基督三个身份哈，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的身份啊，用圣灵施洗的用圣灵施洗的人，还有他就是神的儿子，这三样事情指证出来。所以到耶稣被受洗的时候呢，他的职分基本上呢已经结束了，他的 ministry 他的侍奉呢基本上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可以很感恩哦，使徒约翰啊做完了这些事情不久之后呢，他就被抓啊，被抓去关起来了哈，因为他曾经啊批评这个希律王啊，这个希律王小希律哈，不是大希律哈，希律王的一些的婚姻的问题哈。这个我真的觉得现在的先知真不好做哈，要去责备人家婚姻不好啊，还会被人家怀恨在心哈，然后会被人家关起来，然后最后还被人家杀了哈。但是这就是施洗约翰，他就是直言不讳，他不会对于恶势力畏缩，他还是在为主证明神的道，甚至愿意为他殉道。所以这个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今天反观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可不可以愿不愿意在神感动我们哈，我们要对这个世代哈说从神来的话的时候，真的需要有勇气哈，真的要准备要付代价，特别是对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你要讲他们不喜欢听的话，你真的要付代价的。但是如果神感动你，你要这样说，那么我们就是要准备付代价。我觉得现在特别从2016年开始，我真的觉得神的带领就是要我们基督徒好好的传福音，并且呢在这个末世代的时候呢要装备自己啊，在遇到灾难的时候怎么样来为弟兄姐妹传福音，怎么样的来预备自己啊，就是 physically 啊，就是你要预备，可能我们这边会有地震啦，会有洪水啦，台风啦之类的这样子的事情啊，那我们要预备好啊，我们的水啦，我们的食物啦，我们的一些的可能应急的必备物品啊，我们都要预备好。那当然我们要随时来预备为人传福音哈，在人家需要的时候呢，我们要告诉他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要用圣灵来替你施洗，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好，那么我们呢请那个宝石，老师，你可以把35节念到最后面吗？谢谢耶稣。老师不见了？不会吧？
喂。
哎，感谢主。
好，35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 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阿们，
阿们，谢谢。再次日，好，三十五节一开始就在讲再次日，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个使徒约翰他所做的这个记录呢，是非常准确性的日子，好，所以他记得这些事情是连续发生的，好，就是在施洗约翰被询问他是从哪里来的，然后的第二天呢，耶稣出现，耶稣受洗了，耶稣受圣灵膏抹了，然后再次日呢，哎，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他这是神的羔羊，所以当神的羔羊在那边的时候，他的两个门徒就跟着去了。那么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施洗约翰他知道他的职事，他的职分就是指证耶稣是谁，那耶稣是那值得跟随的，值得跟从的。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在我们所有的这些职分当中啊，我们在带领人啊，带领教会啦，或者是做任何的事工当中呢，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心胸哈？就是当耶稣的时间到了，耶稣在那里，你就会告诉你的门徒哈，告诉这些跟随你的人说，去追寻耶稣吧，不要追寻我，你要追寻耶稣，因为耶稣是你的主，因为耶稣是要带领你的哈。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带着人哈，因为我们带着人呢，会有一天会他可能会我们会离开了，我的意思。但是呢，有一天呢，这个人他一定要认识耶稣，他一定要跟耶稣基督连上线。如果这个跟耶稣基督没有连上线的话，我们怎么带他，我们怎么样子的给他很多的知识都没有用。都没有用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如约翰的门徒跟着去了哈，跟着耶稣去了哈，那我们也希望呢，我们以后呢所带的人呢，带的门徒也跟着耶稣去了，那我们也是很高兴哈。所以基本上耶稣的这两个门徒就是这样来的，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来了 ，OK， 好，施洗约翰的门徒去了，所以施洗约翰也很高兴哈，因为他的职分就是告诉弟兄姐妹。谁是耶稣？所以耶稣转过身来啊，耶稣也知道啊，那你要什么？你们在找什么？你们这个要什么呢？中文其实翻译的不是太准确哈，应该讲说你们在寻找什么啊？你们在寻找什么东西哈？那他们就说：“拉比，你在哪里住？”啊，这个问题就是非常有意思啊，因为一个。犹太人的学生哈，如果要找老师的话，犹太人的拉比是要收学生的。那犹太人的拉比收学生，就是学生要跟老师住，意思就是说，你在跟老师住的这一段的期间当中，你来学习这个老师他的生活，在生活上面怎么样把 Torah 啊，就是他们的摩西五经啊。能够活现出在日常生活当中 ，OK， 那当然他还可以跟这个拉比学习啊旧约里面的各卷经书啊，但是呢，最主要的就是说你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呢，能够把神的道给行使出来。那么这样子的方式呢，学生必须要跟拉比住在一起，所以当这个学生啊，施洗约翰这两个门徒啊。他在问说：“拉比，你在哪里住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要跟随你啊，我要跟从你啊。 我要做你的学生，跟你住在一起。那么耶稣的回答就是说，那你们来看吧。所以耶稣呢也知道，意思就是说他们耶稣他就愿意接纳他们两个哈，施洗约翰的门徒就转到他耶稣基督的门徒。 OK， 所以呢他就这一天就跟他们同住哈。那同住的话意思就是说吃住就在一起了。 OK， 所以那个时候呢深圳哈，深圳就已经快要有就已经下午了哈。所以呢四十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那耶稣的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弟兄安德烈，安德烈呢就找到耶稣，找到自己的哥哥，对不起，安德烈找到自己的哥哥就是西门哈，西门就是彼得，那他就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见他说，哦，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所以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哈。那西门的原文是听见，彼得翻出来就是石头啊，所以呢一个是听见，耶稣把它改名字叫石头哈。那我觉得耶稣改那个名字很有意思啊，就说它是一个石头，从一个属灵上的意义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可造之材哦，可以建造的哈，因为石头就是一个建造的一个一个 block， 就是一个很基础单位，石头可以叠在石头上面，可以建造起来。那么这个彼得呢是可以建造的，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彼得呢你这个人有些时候就像一个顽石，就是一个脾气很硬的，可能就是他的性情比较直，比较方方正正哈。如果那个石头是方方正正的话，那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个性啊，我觉得耶稣基督也给他取这个好名字哦，你是彼得啊。当然后来啊，耶稣基督说把教会建造在这个彼得身上啊，所以你可以讲说耶稣非常喜欢这个彼得哈。所以耶稣没有去喜欢这个安德烈。但是耶稣基督喜欢这个彼得，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啦，也许人跟人之间啊，喜欢这个跟做门徒可能是两回事哈。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这个使徒约翰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哈，彼得是这样子认识耶稣基督的，彼得是这样子被耶稣呼召来做门徒的。所以呢这个安德烈的 is a good brother， 是一个好的弟兄，他把一个他，你可以讲说他传福音了 ，OK， 他传福音给他的哥哥，他让他哥哥知道弥赛亚，我们遇见了弥赛亚。You see， 安德烈他听到了施洗约翰的证明啊，指证。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是用圣灵来施洗的，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然后他跟他住了一个晚上，跟耶稣基督谈了一个晚上，所以他被 convinced， 他已经确定知道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所以当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时候呢，他马上就做了一件事情，马上把他哥哥抓过来，我们遇见弥赛亚。也可以讲说他马上去传福音，所以呢他就把耶稣基督不是把彼得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耶稣就说，哦，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然后这个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安德烈事先跟那个耶稣基督讲说他哥哥叫做西门啊，但是你可以看得见在这个地方呢，耶稣马上把他改名字叫基法，你是个磐石。你以前只是西门，就是听见嘛，你有听到，听到不听到，你现在不仅是听到，而且你是一个石头，你是要做很多人的磐石，你不能够改变的。好，所以马上呢在灵里面呢，你就把一个人的名字重新塑造，重新给他一个新的意义。 OK， 所以让 彼得不再是只有听，而是要彼得要做出来。哈，一个听就是一个比较虚无缥缈的东西，但是它现在是一个石头，它现在是一个磐石，将来的教会要建立在这个磐石身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改名字哈，可能有一些比较属灵上面的意义，我们改个名字，我们要属灵上面有一个意义，那这个意义就是神给你的感动哈。所以又次日，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好像连续性的发生这些的事情啊，这是一个目击证人的一个写法啊。那使徒约翰在这边想要表达的，就是说这一连串的见证，就是这四天当中所看见的，四天当中所看见的。OK， 好，那么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他就说：“哎，你跟从我吧。”哎，这个腓力又是另外一个人啊。腓力是伯赛大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又找到拿但业。好，那这个拿但业到底是谁？那圣经上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这个拿但业可能就是那个巴多罗买，但是呢我们不晓得是谁。但是这个拿但业是非常有意思的人。拿但业对他说，他腓力又去又去怎么样，又去被，就是说腓力被呼召之后，对不起，腓力被呼召了之后呢，他也跟安德烈做同样的事情，他马上去找，要传福音给这个拿但业，拿但业他也找到了。那摩西律法上面所写，众先知上所写的这个人啊，我们找到了耶，哇，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耶稣。但是拿但业跟他讲说，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的吗？那腓力说，那你来看。所以我们会有些时候我们会想说，我们跟人家介绍耶稣，那可能人家听了耶稣并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呢我们可以学我们这个腓力讲说，哎，你来看嘛。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介绍耶稣的时候，我们通常也可以跟人家讲说，你试试看嘛，你来看嘛，你来相信耶稣嘛，你现在的问题，你现在的遇到的困难，你可以不可以相信耶稣，让耶稣有个机会给你做解释呢，有个机会可以帮助你了，有个机会然后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尽管拿但业他说，哎呀，你这个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哈，这可能就是一个可能是住在一个大城市里面的人哈，轻看一个住在小城市里面的人，他不认为这个拿撒勒能够出什么个好东西哈。但耶稣基督看见了他，也就指着他说，看了，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哈。所以我想耶稣在这个时候呢，他所展现出来的就是非常的有知识性的言语，他知道拿但业是谁。那有些时候我们在很多的信仰上面，我们会碰到不同的人，有些时候我们会碰到某些人的时候，神就会启示你，启示我，他到底是谁，他到底里面是什么。但是耶稣在这边看见，就是说拿但业是一个真以色列人，是没有诡诈的。那拿但业说，哎，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说，腓力还没有呼召你，你在无花果底下呢，我就看见了你了。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会发现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在那边看见的，耶稣基督并不需要看得到我们，他远远的看着我们，他就知道我们是什么样子的。那今天耶稣在天上，他也正在查看着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事情，我们心里面所想要做的，或是在思想什么样子的事情，神早就看见我们了，神早就知道了我们的事情，甚至我们的性情他都知道。所以每当我一读到这边的时候，我会思想神跟你跟我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 神知不知道我所思所想的？神知不知道我现在在做的每一件事情？神他都知道。四十九节非常的，拿但业这个人从说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东西，马上转变了。他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刻呢，我们找不到圣经当中有什么样子的拿但业，到底他在想什么？为什么拿但业听到耶稣基督说你心里没有诡诈的，你是没有，你是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我们不晓得，拿但业，在圣经当中有没有什么预表，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耶稣基督在讲出他的性情，在讲出他的这个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是个真以色列人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可能拿但业在无花果树下面的时候，很可能他正在跟上帝在祷告，他在祷告，他在讲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人，他没有诡诈，或者是说他现在目前呢，正在被诡诈当中，他不愿意用诡诈来带别人。不管怎么样的，反正呢，这一件事情，当耶稣说你是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的时候，拿但业整个人被镇住了。他知道神的这个知识上的言语，这个实在是一件非常非常令他吃惊的一件的事情，所以呢，他就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当然，这个拉比，你看。拿但业马上借着三个词句，就是使徒约翰在那边写，他说他是拉比，耶稣是一个拉比。那第二个就是你是神的儿子 ，OK。所以我在想，拿但业也立刻认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以色列的王，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宣告。神的儿子就是神，所以拿但业已经知道他是基督，是将来要做王的，是以色列的王。所以拿但业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就是耶稣跟他讲两句话，他就认出来他是以色列的王，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真的求主给我们有这种知识性上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可以知道人的隐秘的事情，就让他知道圣灵在我们身上，圣灵可以为我们开道路，圣灵可以帮助弟兄姐妹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当别人说哎，你怎么那么准的时候，我们这样说是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因为耶稣为我施洗，用圣灵来替我施洗。耶稣对他说，我是在，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嘛。所以这个地方也就是说我刚刚所讲的那种的情况，因为可能拿但业正在祷告，跟这个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神的儿子的事情有关系。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他就认出来了，你看要看这个比这个更大的事情，我实在告诉你们，你要这样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OK， 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解释一些。拿但业说他是神的儿子，耶稣说他是人子。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是神，又是人的儿子，叫做人子。OK， 但是这个人子呢，他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他的身上。你也可以讲说这样子就是说是一种异象，或者是说他的门徒呢可以看见呢，耶稣基督就是在神跟人之间呢做中保的，做中介的，但是呢耶稣基督现在呢是以人的身份，虽然是神的儿子，虽然是以色列的王，但是他现在却是以人的身份，靠着圣灵跟天使来帮助他， 在这个世界上行事。OK，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见，就是耶稣他有这样子的身份，但是呢，从对五十一节他自己来跟拿单也讲得很清楚 ，OK， 他是一个人子。你要看见天开了，他好像是一个通天的一个天梯 ，OK， 那么他要做多人的赎价的人子啊，因为他是神的羔羊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这个基本上呢，使徒约翰在第一章当中，你所看见他，因为他一直在介绍说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他怎么样的呼召这个门徒，门徒对他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疑问，有不同的疑问，但是呢，前面的这个腓力啦，还有那个安德烈啦，很快就相信了，可是呢，那个拿单也就有一点的曲折，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他们很快的就认识他，那么这就是我们所看见的耶稣基督哈，当然这个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这件事情呢，在旧约当中你有看到，就是雅各的天梯哈，那雅各的天梯呢，他也看见人子上去下来哈，这个天梯呢就上上下下，你也可以讲说耶稣就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管道，好像传递信息的人上上下下上上下下。那这个地方也可以告诉你跟我哈，我们呢，知道耶稣基督他的能力、他的信息、他跟神之间的交通呢，就是好像有这个很多的使者哈，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在跟耶稣基督有美好的交通。那么今天你跟我，我们呢，在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求神，主啊，你也让这个神的使者上上下下在我身上。好让我怎么样？好让我跟耶稣基督有美好的交通。好让我跟耶稣基督，虽然耶稣在天上，我在地上，但是呢，就好像当年耶稣基督怎么样跟神交通，我们现在就是要跟怎么样跟耶稣基督交通一样啊。那么我想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所可以看得到哈一些属灵上面的一些经历。我也祷告神呢，我们都有这样子类似的经历哈。好的，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大家发问。
有问题。
什么问题？
那个拿单叶原来是做什么的？
拿单叶原来他并没有讲说他是做什么的，所以我们在现有的圣经上的资料并不晓得。
OK， 那么拿但业这个时候就已经认识了耶稣是神的儿子，好，那么在耶稣被抓的时候，为什么他还是会逃跑了？
很好的问题，我想这个跟彼得是一样的哈，因为彼得因为害怕那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拿但业呢跑掉了，那可能的原因就是害怕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当我们认识我们知道，可是呢事情临到自己身上，自己生命有危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持守到底，这是一个测试这个试验。那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在末世的基督徒里面呢，我们要常常有这样子的心理建设，心理建设哈，常常心理建设哈，就遇到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能坚守我的信仰，我不否认耶稣基督，我要承认我是基督徒，不管外在的环境是怎么样哈。所以我只能说，拿但业为什么能后来逃跑，就因为是害怕，但是这个害怕呢没有关系，后来又回来了我想我们主要的不是在着重在说你曾经的跌倒，我们着重的是在你日后是不是又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忠心的坚守自己的岗位，能够继续走下去。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哈。我们如果说你要找毛病、挑毛病哈，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被挑毛病的地方， 我们都有不完全的地方，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你会不会忠心走到底。拿但业也许在耶稣被抓的时候，虽然他认识他是以色列的王，他是这个神的儿子，当然他的门徒都知道，门徒都认识，可是门徒都跑光了，只剩下使徒约翰。但是耶稣没有放弃他们，耶稣还是把他们招过来，还是把传福音的使命交给他们，马太福音28章，那还是使用他们。我想耶稣都愿意使用了，我们也不在乎去挑人的一个一时的软弱，一时的软弱不代表他永远的软弱，那一时的成功也不代表他永远的成功。那我们只能说我们都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因为神要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是充充满满的有神的慈爱跟诚实在我们当中。慈爱跟诚实跟这个恩典跟真理其实是一体的两面，我们讲说恩典啊，其实就是上帝的慈爱嘛，我们讲真理嘛，其实就是诚实嘛。所以你说慈爱跟这个恩典跟真理呢，我们可以讲说慈爱跟诚实。但我们相信的是长久，我们看的是长久，而不是看一时的软弱。我们真的在神面前呢，要靠主刚强。那不管拿但业以前是做什么的，不管他当时是跌倒了，就像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起码呢，彼得还有其他的使徒都是后来都是为主殉道的。根据他们教会的传统里面所讲的，每一个都是殉道的，除了一个，就是使徒约翰，他活了最久他活了最久，他到最后是好像是寿终正寝的，其他的使徒都是殉道而死。还有没有问题？
就是不管你认识的程度有多深，还是有可能会跌倒，但是跌倒了以后还是有机会，你只要悔改还是有机会，神还是会接纳。
对，
所以这个就是救恩。
Well, 我们的救恩是一个过程，我们的救恩不是说一次性决定生死。我们在你说我现在跌倒，后来又跌倒，再次跌倒，可是我还要再次爬起来，我一直要再爬起来，我一直要再爬起来，我跌倒了我还是要爬起来，意思就是说我软弱了，我还跟神认罪悔改，然后我再站立起来，我不会放弃，我不会放弃说 OK 我就是这样子，我永远就这样子，我就自甘堕落，我就不愿意改正过来，那又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OK， 所以神的恩典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救赎，其实这救赎就是我们相信过去耶稣救我们，现在要救我们，将来还是要救我们，所以这个拯救呢是终其我们一生神一直在拯救我们，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他一直要拯救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不是一种哲学观念概念，我们的信仰是很生活化的，神都一直在我们当中，在旁边，在看着我们，他看着我们每做了每一件的决定，他的侍者在记录你对某些事情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对于神的道特别的敏感，在圣洁，在说话用词，你的心是不是有诡诈，你是不是用爱来面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神来躲避啦。我的意思就是说神完全知道我们心里面在想什么，所以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是大大方方的跟神承认我们的软弱啊，我里面有一些黑暗的东西，里面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求神光照我们，拿掉这一些，把我们这些不好的坚固营垒摧毁掉，将我们里面不合神心意的要夺回来归顺基督。这个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常常的救恩，常常的救恩嘛。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是这个意思。主耶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那问题就是，如果有人放弃了，不愿意使用的话，那就是基督徒犯下最大的错误。OK， 还没有什么问题？
还可以再继续问吗？
可以啊。
那个把耶稣从钉十字架那个怎么理解的？就是说信了主以后继续犯罪。
OK， 你讲的是那个希伯来书 ，OK， 这个第六章里面所讲的这种观念哈，你要记得，希伯来书它最主要的是写给犹太人啊，写给犹太人哈，因为犹太人当时呢，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当基督徒被破坏的时候，基督徒到处被迫害，那他们被抓了以后呢，如果是犹太人的基督徒的话，当他被抓的时候，他有一个选项啊，就是如果说他说我放弃我的信仰，我放弃我的信仰，我回归到犹太教的话，那么按照罗马人的这个法律啊，那个犹太教是受罗马法律保护的，也就是说你重新回到犹太教的话，你就不会受到这些逼迫。但是基督教呢，就好像是一个新的宗教，是罗马政府逼迫的。所以主要的是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他是在讲犹太的基督徒，你如果又重新的回到，你知道信耶稣得到上帝的赦免不是靠遵循律法，那如果你为了要逃命啊，你就回到犹太教里面的话，你等于是重钉十字架，明明羞辱了耶稣基督。所以他主要是在讲这个信息。OK， 当然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一看了以后，我们会想说，哇，那我们基督徒不就完蛋了吗？可是你要记得，在当时候呢，基督徒根本没有这样的选项啊，因为基督徒根本不是犹太人啊。当时的那个外邦人呢，入了犹太教的人也是很少的啊。所以不管怎么说呢，这个希伯来书它的意思最主要的是给犹太的基督徒。好，那我们再换句话上来讲哈，另外来讲，就如果说一个基督徒，我没有这种选项回到犹太教，我不会去明明羞辱耶稣基督。意思就是说，犹太基督教的人呢，他本来已经转成基督徒了，现在又要转回到犹太教了，那个就是符合他所讲的，就是回到这个这个。就好像就让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了，明明羞辱他，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所以他这个救恩就没有了。那么我们从现在外邦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意思就是说，我就好像呢，我弃绝我的信仰。所以那段经节的最重要的解释就是说，当你宣告说我是犹太教的，我不是信耶稣的，我是犹太教的，意思就是说，你已经不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也不承认也不接受耶稣的十字架是为你的罪死的。那如果说是对一个外邦人讲的话，那等于就是说外邦人就是弃绝我的信仰，我说我不信耶稣了， OK， 我可能在我的被某种情势逼迫之下啊，我否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否认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为我，那你等于否认了信仰，那么那个也是在这个羞辱耶稣基督，我认为是应该是一样的哈，所以这个效果就等于就是说你不要相信了，你不信耶稣了，那么你真的就完蛋了。 OK， 我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回答你的问题。
嗯，总的来说就是说，即使是有临时有软弱有跌倒，但是你还是能够重新站起来，哪怕是跌倒一次两次多少次都没有关系，只要你还是继续认罪悔改，继续持守你的信仰，相信神的应许不会放弃你，
对，
你还是有救的。
是的，但你千万不要说我放弃，我不信耶稣了。
嗯，
在这个之前你都可以。
所以说即使是你要犯罪再大的错，再大的跌倒，
对，
都不要怕，就是说你还是有救，对不对？
对，但是有一个小心的地方，就是在你如果犯罪跌倒了 ，OK， 你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可是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看到你犯罪跌倒的人，他们会不会因此而绊倒？
对呀、啊，这个
这是一个最
大
的问题，这是最大的问题。如果说我今天我有一件事情哈，如果因为你的信仰啊，你信很久啊，或者是说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他后来还是犯了罪，然后他说他悔改了，可是他的这样子的行为，他这样子的行径绊倒了其他的基督徒，你说他是不是有祸了？这种事情我们就很难说了，对不对？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们就没有办法说神要怎么样来审判他了，因为神是全知的，我们知道的很有限，但我们只能说求主怜悯，叫我们不要因着我们的犯罪使别人跌倒。
是，我现在想想，当初彼得三次在众人面前不认主，
对，
按说的话这也是会很绊倒人的。
是的，
okay，
是的，
这种情况是非常容易绊倒人的。那多少人也明明就看到他跟耶稣三年神迹奇事见了无数，
对，
也亲眼在那个耶稣显像那个山上啊，看到那个以利亚那个摩西跟他在一起
的
那个镜头了。
是的，是的，
他竟然会三次众人面前不认主，这是非常能够绊倒人的，但是他还是最后成了耶稣的大使徒。
是，
所以说我是说再怎么样我们不要轻看人，不管他犯了多大的罪，多么的好像看起来是会绊倒人的，但是有使徒在那里做榜样，我们还是要知道他还是有可能有救。
是的，我们绝对不要去论断人说啊，你死定了，你没救的，上帝不救你，你坏的不得了，这种话我们不敢随便的乱说哈。这个因为审判是神的审判 ，OK， 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呢，我们只负责祝福 ，OK。我们只劝勉 ，OK， 我们会劝勉弟兄，你这样做的话，你会绊倒人。那被绊倒的人，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神的保守，他能不能重新站立起来，我们真的不晓得。
OK， 好，我再问一个问题，可以吗？
哎呀，
比如说有一个信主很久的基督徒，但是他就在同性恋里面，那我们的教会应该接纳他呢，还是应该请他离开呢？如果他一直都不听劝，他也不离开他的罪，不离开他的同性恋， 这种情况下，教会应该是接纳他，还是应该让他劝他离开呢？
OK， 这个地方呢，教会每个教会可能都有一些不同的处理的方式，但是呢，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如果你去看呢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话，那你就会发现到，因为它里面有一句话讲得很清楚，这个地方呢，我们就顺便把它读一下了哈。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哈的第十一节哈，他说：“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以与他相交，就是连跟他吃饭都不可以。”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你在教会里面有称为弟兄的，但是他却是常常呢，有称为弟兄的那个称为的动词是现在式，就是现在连续式，意思就是说他一直说他是基督徒，他一直说他是基督徒 ，OK， 他承认他是基督徒，但是他呢，他是行淫乱的，淫乱的包括同性恋，或是贪心的，或是拜偶像的，或是辱骂的，或是醉酒的，或是勒索的，这样子的人呢、啊，他说、哦、你连跟他交往都不可以交往，甚至连吃饭都不可以，意思就是说你连跟他一起爱宴都不行。换句话说，只要是受洗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他一直是弟兄或是姐妹，但是呢他一直在做这些事情的话，保罗说你都连吃饭都不要跟他在一起吃饭。所以我相信这个给你一个很直接的从圣经里面来了一个答案，
就是把他逐出教会嘛，对不对？
只能把他 excommunication， 逐出教会就是叫 excommunication。 我们现在要抓对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人会有人的意见，但是圣经上给我们看见神的意见是什么，神的意见是这个样子，我们就只好遵从神的意见。如果神的意见我们教会都不愿意遵从的话，那我们还能够称为教会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吧？
我理解。
是啊，就有些人问我，刘牧师，你对同性恋有什么看法？我说圣经上神的看法是什么看法，就是我的看法。我们不必去批判他，我们不必去论断他，但是我们希望他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然后悔改，彻底离开。因为淫乱的也有很多不同的淫乱啊，对不对？有人有小三啊，包二奶包三奶啊，现在在社会当中很多啊，一样啊。如果说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发现有这样子的人，牧师只好就是跟他讲，哎，我们来谈一谈吧，这个事情是挺严重的啊，因为这个事情严重到会怎么样，会绊倒人的，那绊倒人在耶稣基督的眼光当中呢，很可能会失去救恩的，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劝他，如果没有办法听劝告，一意的孤行的话，那我们只好请他离开。我们要强调，这是圣经上给我们的一些的准则，不是我们人的规定，这样理解了哈。
嗯，
感谢主。
刘牧师，
是
就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想讨论一下。
OK，
那呢，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是这个样子的，刚才问这个我问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这个问题的我就在想，比方说在东南亚有一个国家啊、有一位牧师，他就是把教会的这个钱在他家里的一些事情上面啊，很大的教会哦。那在这个事情爆发之前，如果比方作为会众是知道的很清楚的，
嗯，
那肯定不能把牧师赶出教会了。那就把自己赶出教会吗？换教会，或是怎么样
？OK， 我想这个问题牵扯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圣经上的原则了，也牵扯到神的护照。OK， 如果说这个问题还有点复杂了哈，但是我们就简单的把它分享一下哈。你要不要在这个教会啊？是神带领你去的。你可以有因为有不同的原因要留或者要走，但我个人认为啦哈，要走要留都是要神的带领哈。神可能就是就算这个牧师犯了很大的罪哈，跟这个教会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关系啊？这个我们要分清楚哈。可能神就是要你留在那边去安慰其他受伤的弟兄姐妹，这个我觉得是因人而异啦，因为神对每个人的带领哈，我们都不一样 ，OK？ 那我不会觉得就是说这个牧师犯了罪，然后我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会友我都应该要离开，我不认为是这个样子。我不认为是这个样子，因为牧师的跌倒是他个人的事情，我追随的是耶稣基督，我不是在追随这个牧师。这个牧师可以帮助我，可以教导我，可以装备我，可以恩膏我，但是牧师他个人的问题，他的道德操守 OK， 或者是他的行为那是他跟上帝之间的事情，上帝会审判他。那我在这个教会当中，神摆我在我这个教会里面，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做好了吗？是该离开吗？这些应该是上帝的决定，而不是我个人的决定。我希望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
回答了一部分，谢谢刘牧师。
是因为
我讲，因为我的想法，就像韩国也有这样的事情嘛。其实我这个事情爆发，网络上爆发之后，其实我个人也不是说认为我一定要离开的，或许是应该待在那里安慰弟兄姐妹，甚至是如果这位牧师他能够回头，也需要我们的安慰啊。只是说在这个事情还没有爆发之前，他就会有蛛丝马迹。那作为会众或者
那
作为同工，
会众的话当然
的
是的，会众的话那当然就是说保罗也讲嘛，你说控告长老的案子非要有两三个人嘛，那意思就是说呢比如说这个牧师犯罪了，你知道了 OK， 那么在教会当中呢会有其他的长老，其他的有这个权位的人啊，比如说长老啦、执事啦，或者是其他的牧师、牧者，那么你是可以去找他们，然后呢，去试着把这个牧师挽回来。是的，这个按照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原则，这个会友是可以这样做的，因为会友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都是弟兄，都是姐妹啊。
谢谢刘老师。
是，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只不过大部分我们所看到的有一些的中国教会呢，他就是一人之，没有一个人在他上面哈，就是一个人独当老大哈，教会是他的，全部人都听他的，那这个是有点危险啦。那谁来监督他呢？他出了问题，谁来处理呢？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制度在那个地方哈，我们教会要建立一个制度哈，总是发生一些什么事情的话我们要有一个处理的方式哈。那我也建议啦，所有的这些在中国建立教会的哈，要彼此权衡哈，要均衡制衡。呀，免得一个人，主任牧师，特别是主任牧师出事情，那没有人来处理他的事情，那个就很麻烦了哈。所以一般来讲，就是教会里面应该有牧师，应该有长老哈。那长老呢，应该有权柄来处理这样的事情。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了，谢谢刘老师。
感谢主啊，今天问题挺多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我们做个简短祷告哈。耶稣，我们感谢你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见你的恩典跟真理，我们看见你的慈爱，也看见你的诚实。主啊，你是信实的，是值得我们依靠的。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道路上面，常常的与我们同在，常常的光照我们，让我们常常的认罪悔改，重新的归向你，把我们里面的一些污秽能够完全的清除掉。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祝福，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
阿门。